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在19世纪科学发展的影响下，孔德提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应以科学的方法加以验证，凡是不能通过加以实际验证的知识都是无意义的。他相信科学方法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唯一方法，他所要加以阐明的对象只是人经验到的东西，只是人感知的现象。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秩序与进步》，孔德的实证主义之三，实证方法是探索真理的科学方法。月胜你好。
你好，你好。
月胜，孔德被称为给思想史带来革命性变化的人，这个革命性表现在哪里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要先谈谈孔德给人类精神发展史的分期。孔德认为，我们所有的思辨，无论是个人的或是群体的，都不可避免地先后经历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通常称之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此种称谓足可以表现其性质。第一阶段，虽然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不可缺少的，但今后应始终将其视为纯然是临时性的和预备的阶段。第二阶段实际上只是解体性的变化，仅仅包含单纯的过渡目标，由此便逐步通向第三阶段。最后这一阶段才是唯一完全正常的阶段，人类理性的定型体制的各个方面均寓于此阶段中。我呢引了孔德这么长一段话，因为呢这是他对人类整个思想发展史的一个核心的看法。我呢给听友们稍微解释一下。首先，古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许多现象好奇困惑，但人类获得的知识还远不能解决一些简单的自然现象，比如刮风下雨、电闪雷鸣、生老病死。可是呢，人却已经想探求自然万物的本源的问题，这样呢，就最容易造成拜物教，这是宗教的初级阶段。这一点呢，我想听友们是很好理解的。比如，我们古人不能从科学上解释雷鸣、闪电这种自然现象，他们就会想象出雷公、电母、风神，这时候呢，就是一个多神崇拜。随后，人的想象力被推理的能力弱化了，对各种崇拜，他要找到一个说明，找到一个理由，特别是在一神教之下，那么对神的解说就形成了神学。神学的理论对象呢，当然是超自然的，是人的经验无法证明的，所以呢，它实际上是一些无用的知识。但是神学也推动人的理性条理化和逻辑化，如果没有神学的进展，那么人呢还会停留在一片混沌之中，而神学呢提供了一个完善的逻辑体系。所以孔德认为呢，这个神学阶段呢是人类真正的童年。再往下，人的理性发展不满足神学的解释，他们在探求绝对的知识，因此就进入了形而上学阶段。那么我们知道，形而上学呢，也就是广义的哲学，对绝对知识的探讨使用的是抽象的概念，它的特色呢是本体论的。这个本体论我们前面曾经介绍过，所谓本体论呢，就是研究世界的本性和机制的哲学学说。那么在孔德看来呢，这是一种根本无用的含糊而武断的学说，它不过是神学阶段的变种。结果呢，它会让人养成了一种热衷于推论而忽视观察的习惯。
但是孔德似乎认为这前两个阶段是必然要存在的。
对，孔德认为呢，前面这两个阶段是科学发展的必经阶段， 他们的存在证明了孔德自己所坚信的进步观，也就是说，人类由神学阶段到形而上学阶段，是人类认识方法不断进化的过程，所以这两个阶段呢，是研究科学史不能忽略的阶段。在神学阶段，人们呢会把世界事物发生产生变化的原因呢都归为上帝和神灵。形而上学阶段呢，人们又用抽象的概念来取代了上帝。现在呢，人们终于迎来了科学时代。在这个时候呢，人的智慧获得了解放，进入了用孔德的话说是一个最终的理性实证状态。你刚才在前面问孔德造就的革命性变化呢，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孔德他是怎么说的，他断定自此以后人类智慧便放弃追求绝对知识，那只适宜于人类的童年阶段，而把力量呢放在从此迅速发展起来的真实的观察领域，这是真正能够被接受的，而且切合实际需要的各门学识的唯一的可能的基础。自此以后，思辨逻辑作为一项基本规则，承认凡是不能缩减为某个事实、特殊事实或者普遍事实的简单陈述的任何命题，都不可能具有实在的清晰含义。
孔德的意思是不是在说，一个问题只要不能还原为最简单的科学命题就没有意义？
对，孔德就是这个看法。他说，有价值有意义的思维成果啊，就看它能不能被实际证明。所以他就断言，不论发现这些原则的方式如何，你是推理的，你是试验的，其科学的效能呢，总是在于与所观察的现象直接或者间接的相符。也就是说，在孔德的心目中，真理的标准就在于你能不能证明它，它与实际观察和经验到的现象相符合。他用这个实证这个词呢，他用的是 positive 这个词呢，我们知道它还有积极的、乐观的、确定的等等含义。在他看来，无论一个现象多么繁杂，只要你采取科学研究的方法，你就能把它还原到最简单的状态。他心里想的这个方法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数学方法。听友们别忘了，这孔德是个数学天才，他相信面对世界万物，神学的方法和形而上学的方法都是越解释越混乱，唯有科学方法，它自然就能规整出一个秩序，并且呢，一步一步的深入，最终去解决问题。所以孔德最看重两个词，秩序与进步。据说在巴西的国旗上就印着这两个字。所以孔德的实证哲学就是探讨在科学的研究中，人是如何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的，然后呢，把这些方法中的共同的性质抽象总结出来，提炼为一般的规律，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方法。听友们很容易就能想到，正是19世纪工业科技革命给孔德提供了创建实证主义的冲动。
孔德的这个想法是不是太绝对了？除了科学，人类精神还有许多其他的领域是科学无法进入的。
问得好极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其实在许多方面啊都不能自圆其说。近代以来，他遭到许多大思想家的批驳。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哈耶克，这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思想家，他专门写了一部书叫做《科学的反革命》，里面就是对这种纯科学主义哲学进行了猛烈批判。他指出，孔德强调研究现象是研究的起点，但是孔德，你从来你没有精确定义过 你所说的这个现象究竟是什么？是脱离开人存在的外在实体吗？或者是一种心理的感觉？而且社会我们知道是一个多么复杂的现象，怎么能够就把它简化为几个数学公式式的定理？哈耶克呢，他引了一位孔德的信徒，叫凯特莱，这是个比利时人。这位先生认为啊，我们可以提前就算出来多少人手上啊会沾上同胞的鲜血，多少人呢会在社会中成为造假者，有多少人呢会投毒。我们几乎可以提前就算出来多少人会出生或死亡。我们呢有一份根据可怕的规律支付的一个预算，即牢狱、镣铐和断头台的预算。所以哈耶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德把社会中活生生的人呢归结为像物质客体一样的研究对象，并且使社会具有了一种服从与命令的一种管制的关系，活生生的个体无形中就成为了数字。所以呢，哈耶克就说，我们可以把他的几乎每一句话比作那些为第三帝国的学说奠定思想基础的德国理论家的言论。那哈耶克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孔德的这种唯科学主义呢，实际上是会为纳粹主义的思想提供理论来源。好，孔德的实证主义呢，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儿。他的思想呢，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中唯科学主义的一支。但是人终究不是机器，不是数字，他有梦想，有感觉，有冲动，这些理论不能完全证明的东西。那么这一支的代表呢，就是浪漫主义，这呢，也就是我们往下要讲的题目。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63期，介绍了孔德的实证主义之三，实证方法是探索真理的科学方法。此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希尔万的技术制作，再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